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教会的邀请，也谢谢特别谢谢朱长老啊，朱长老真是不单单支持我们的事工，而且经常到我们的录音室来为我们录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感谢。来到这边很开心，因为见到朱长老又见到刘长老我们十多年前在纽奥良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非常感谢神。那在没有开始以前呢，我有几件事情想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呢，这是我刚刚讲到说有本书，这是我所写的，虽然写黄雅阁博士其实也是我哈。这是我写的一本书，然后呢里面有两张 CD 呢，是在大概几年前在远东时候，我们还不是做主任的时候，他们采访我所讲到科学与信仰。那这本书呢，我特别送给教会，送给朱长老，
谢谢
刘长老。那讲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说，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讲到，那个时候在他们的英语堂里面讲到的时候，他们英文牧师不太认识我，是由他们中文堂的牧师介绍的。他开始的时候简介的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不太记得，他说 We're going to have a NASA guy going to preach today。我们今天有一个从 NASA 来的 NASA 老哈来讲到，所以我的回答呢，接下来我就上来我说，大家好 ，I'm a Pastor James Huang. I'm not only a NASA guy, I'm also a Jesus guy. 我接上来自我介绍，我说，大家好，我是黄牧师，我不单单是太空老哈，我也是耶稣老，啊，我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的服事除了在太空里面的服事里面，太空中心那时候带了差不多将近有40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可是人生在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也是过去这15年时间里面全时间来侍奉主。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也得到了一个在达拉斯神学院的教牧神学博士，所以在神学跟科学两方面我都尽量追求。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永恒。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歌叫做永恒的爱，什么是永恒呢？我们看到仰望星空，浩瀚宇宙，宇宙是不是永恒的？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讲都有这样子的想法，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怎么样，月若无恨月长圆，是不是？我们都觉得天地是永恒的，我们觉得天地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常常说风景依旧，怎么样，人世全非。我们觉得天地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也觉得空间是无穷大的，我们觉得时间是无穷久的，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观念吗？我们觉得天地是永恒，宇宙是永恒，无怪乎说，我们说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怎么样，此情不渝。我们希望我们的情，我们的爱能够像天地一样长久，因为我们觉得天地宇宙山岳江海是永恒的，是不是呢？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是不是永恒呢？爱，什么是永恒的爱呢？其实我说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调节长江，所以长江从来不会泛滥的，是不是？历史上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再是了。从卫星上面一看，洞庭湖只有一半大了，所以长江泛滥了。黄河百害，一天到晚泛滥，是不是呢？常常改道，是不是呢？黄河现在断流了， 天地永恒吗？山川永恒吗？所以当世人看到这天地的时候，看到自己如何的渺小，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念天地之悠悠，睹苍然而涕下。人生刹那，究竟有没有意义呢？究竟有没有目的呢？我从休斯顿那个地方来的，去年才搬过来，七月才搬过来。这是原来我服务的地方，叫做 Johnson Space Center NASA 哈。NASA 就是 National Aeronautics Space Agency 啊，太空总署。那大家看到在左上方那个地方有个 Extra Training 的地方，也就是以前我服务的地方。这是我服务的部门。那以前是设计机器人的，然后说哎，大家可能是看这个不像人哈，那只不过是机器，只不过像一个手背吧。再看看这有没有点像人了哈，有点像了哈，有头。有身体，有胳膊，其实两个手，每个手其实都还真的有五个手指头啊。这才二十几年，我们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在我们实验室里面的开始原型机，可到三年前吧，我已经把它发射到太空站里面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叫 RoboNaut 2，我们目前现在太空站里面。当然呢，我已经离开太空中心已经15年时间，就后面这一段我没有参与，最前面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参与的。所以我们从21世纪来看，这宇宙究竟有没有大小，这宇宙究竟有没有长久，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器让我能够观测这个宇宙。大家看到背景，看到有一个很大的，那叫做什么？有没有看过？叫哈勃太空望远镜 ，Hubble Space Telescope， 哈勃太空望远镜。其实哈勃太空望远镜呢，也是一个机器，不是人了，机器眼睛。那个眼睛呢，是底下可以遥控，可以对准在天空当中任何一个地方的。因为有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让我们在20世纪、21世纪里面大开眼界，真的是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宇宙的大小。您可能觉得很惊讶，宇宙怎么可能有大小呢？就好像我们跟你讲说，空间是有限的，那你可能会问我，那空间外面是什么？如果我跟你讲说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从137亿年前开始，那您可能问我，那137亿年前呢？我们一般来讲，想象的观念，宇宙无穷大，时间无穷久，是不是呢？可是在21世纪，我用科学的仪器居然观察到宇宙的大小。您可能问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其实用望远镜，我现在刚刚看到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只是当中的看到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整个的光谱非常的宽，我们可见光只是当中的很窄的一段而已。在可见光频率更高的呢，我们就看到会有紫外线，然后有 X 射线， X 射线上面会有 Gamma 射线，然后在我们可见光光谱的频率比较低呢，就会有红外射线，我已经看不到了哈。红外射线底下呢就会有微波，微波底下呢就会有无线电波。其实从无线电波一直到 Gamma 射线，完全都是连续的光谱，都是光。我们将这整个光谱各个不同光谱段所用的仪器，有各种不同的太空望远镜，不单单只是哈勃太空望远镜而已，这些是我列的一些，用这些各种不同的望远镜来观察到整个宇宙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哇，宇宙的确非常的大。宇宙不单单只是我们 小学时候上课的时候所学到的太阳系而已。太阳系里面有几大行星？我听到有九，还有听到什么？八啊，那我就知道你多少年龄。我们那个年代呢是九大行星。如果您讲八的话呢，大概就是九零后的了。八零后、九零后的，等您上学的时候呢，很不幸的，冥王星被降级了。冥王星没有消失，冥王星还在那儿，只是冥王星被降级了，降级成另外一个级，叫做矮行星，所以还是行星啊。可是呢，不止了，因为像冥王星一样大小的发现了好几个，所以呢，大家说，与其不断增加行星的数目嘛，那就把这一级呢将降级一下，叫做矮行星。那我们才发现整个宇宙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太阳系而已，我们往外看的时候发现，哇，我们的银河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星球。在整个银河系里面差不多有多少呢？ 100 billion 就是1000亿，是吧？啊，1000亿个恒星。那我们说，哇，那这个整个宇宙大概就是这么大了吧？整个宇宙差不多有1000亿个像银河系这样子的星系，1000亿乘1000亿 ，100 billion times 100 billion， 这是整个宇宙那么大。可是这么大还是不是无穷大？为什么呢？当我们用太空望远镜观测整个宇宙的时候，如果整个宇宙是无穷大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出去看看天空，天空应该会是全部亮的。想得出来吗？为什么晚上天空是暗的呢？如果这宇宙是无穷大，就有无穷多个星球，无穷多个行星的话，不能在任何一个方向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看得越远就看到越远的星，是不是？就像您看到一个树林里面，树林里面你看到前面的树干，然后再往下又是树干，再下去又是树干，树干重叠树干，你有没有看到底呢？看不到底，是不是？你看到通通是树木。那如果说今天晚上您到外面去看看这天空上，天空这宇宙是无穷大的话，就表示上有无穷的恒星的话，整个天空应该是亮的。为什么是暗的？所以宇宙有大小。那您说宇宙有大小，你怎么样知道它的大小？我这边用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可能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说今天现在晚上了，如果说白天的时候，如果太阳突然消失的话，您现在会不会马上知道太阳突然不见了？你知道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摇头说我在屋子里面，所以看多了看不到，或者说有云遮到了，所以看不到。点头呢说对啊，太阳不见了，我当然看到，突然暗掉了。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是太阳的历史。太阳的光到地上，到地球上面要8分钟的时间。太阳光到地球要8分钟的时间。如果太阳突然消失的话，我们不知道的，要8分钟以后才会知道。很远的冥王星呢？冥王星的光到我们地球差不多要180分钟，3个小时。然后要看它远，距离远的时候还是距离近的时候。所以3个小时以后我们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到冥王星上面去探测的这种探测仪呢？我们不可能用遥控的。因为遥控的时候，等到指令送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所以完全要自动。所以原来我们看到了整个宇宙，我们看到是宇宙的历史。如果我们现在想象 用想象当中来做一个实验，我们后面的那堵墙假设是在一个光年以外。什么叫一个光年呢？光年是指距离哈，就是光要走一年的这样子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出口的那个标志 exit 那个标志呢，我那边摆面镜子哈，然后那个镜子呢是距离我是一个光年以外。好，现在我用一个太空望远镜去看那个面镜子，我会不会看到我自己？会不会？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我看到的是两年前在地球上面的历史。为什么？光从这边到那里已经一年了，是不是？再回来呢，又一年了，是吧？所以我看到的光是怎么样？两年前的光，是不是？哇，所以我们看到宇宙是看到宇宙的历史，哎。换句话讲，我想要看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把面镜子放在一千光年以外的一个星球上面，我可以看到耶稣，是不是？是啊，如果你有这样技术的话，当然这样技术不可能存在。可是我们现在能够了解，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其实是宇宙的历史。看到宇宙的历史，就表示我们看得越远，就看到越早的历史。好，现在用我们的宇宙，用我们的太空望远镜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哎，整个宇宙有多久呢？137亿年，我们可以观察出来了。有多大呢？从宇宙可观察宇宙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差不多就是93个 billion， 930亿年，930亿光年那么大。然后整个宇宙里面究竟有多少星球呢？啊，刚刚有问一个问题，说究竟地球有多重？很好记，六后面跟24个零，那么多个公斤。你要知道更精确的点是5.97×10^24，大约就是六后面跟24个零公斤那么多。你看地球好像很大，可是看看整个宇宙呢？整个宇宙从这端到那端差不多930亿个光年。苍生有多小呢？我们这个人有多少呢？我们这个人跟整个宇宙比较起来有多少呢？我去做了一下很简单的计算，每一个人身上差不多有7×10^24，就表示7后面跟27个零那么多原子，每一个人身上差不多70公斤的人哈，100公斤的人当然就更多点，那7跟10在那么多零后面差了没多少了哈，你说就差不多是1后面跟28个零那么多个原子，你在每个人的身体上面。整个宇宙呢，我们现在都可以计算出来了，整个宇宙差不多10^80，1后面跟80个零那么多个原子，整个宇宙有那么多。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地球的质量，我们可以计算出来整个宇宙的质量，我们可以计算出来整个宇宙大概有多少个原子。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啦，就算一算，那我们一个人这样子大小，人跟整个宇宙比较起来，刚刚不是有问这个问题吗？整个人跟宇宙比较起来大概有多大呢？因为一个人身上差不多有10^27，7×10^27就1×10^28那么多的原子。整个宇宙呢有1后面跟80个零那么多的原子。如果两个比较一下的话，算一算，所以人跟宇宙比较起来呢，就是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如果还有人说他很伟大的话，请他来看一下这数字。如果还有人说人定胜天的话，请他来看一下这个数字。我觉得人是不是好像很小，在宇宙当中好像真的是微尘一点。我们觉得地球很大，地球在这个宇宙当中不过是微尘一点。我们觉得太阳系很大，太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不过是微尘一点。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的银河系好像很大，银河系也不过整个宇宙的 100 billion 1000亿分之一而已。那您会不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呢？如果说人在整个宇宙当中如此的渺小，那人有什么意义呢？宇宙那么大，那宇宙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有意义吗？宇宙有意义吗？可是当我们21世纪的科学来观察整个宇宙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宇宙如果要有生命的话，宇宙的开始到现在必须要有两个非常精密调准的参数。第一个叫做能量密度，第二个叫做质量密度。我说啊，太抽象了。接下来我用个比喻跟您解释一下，就比较不抽象。整个宇宙在137.8亿年前，你要做更精确的话，差不多137亿年前，从无开始，从一个无限小的一点，从无中生有，所有的时间、空间、质量、能量都从那一点被创造出来，然后从那一点急速的扩张一直到现在。所以当我们用太空望远镜去观察整个宇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宇宙过去的历史。我再讲一遍，因为这个地方不太，我要把这句话再讲一遍。宇宙怎么样形成的？宇宙是在137.8亿年前，在这之前没有，在这之前时间不存在，在那个之前没有时间，时间不存在，时间与空间、能量与质量，所有的从无中生有，从一个无限小的点产生出来，然后从那点急速的扩张一直到现在，这是宇宙发展的过程。有人把它叫做大爆炸说，这是最大的误解，因为根本不是爆炸。我想可能您可能也听过，哎，这宇宙是精密创造的，怎么可能有一个混乱无序的爆炸可以产生出来？不是爆炸，不是爆炸啊，千万不要误解，是创造。什么叫爆炸？爆炸是有两种爆炸，一种叫化学反应，另外一种叫做核能反应。爆炸呢，都是有一小点的质量转换成能量 E=mc². 然后很少的一点能质量变成能量，其实呢只能永恒，所以呢没有创造任何东西。爆炸是混乱的，可是呢从130亿年前，在那之前是什么都没有的，可从那点所有的能量、质量、时间、空间都从那点开始被产生出来。有人可能对神的误解，认为神呢？什么是神？哦，神创造天地，但神大概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公公，拿泥巴捏出来一个人形，拿进去烤一烤。哎呀，烤了太黑了，黑人。烤了太白了，太白人。烤了刚刚好的，哎呀，我们黄人。这叫笑话，大家笑了一点不错。 把我们的神看得太小了。从地上泥巴里面捏一捏，这个叫创造吗？这叫制造。用现有的物质变成另外一个状态，这叫做制造，这不叫做创造。什么叫做创造？创造是原来完全没有的，然后呢，从无中创造成为有。在那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在那之前没有能量，没有质量，可是在137亿年前，所有的能量、质量、时间、空间同时间在那点里面完全被创造出来，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里面可以观察出来。无中生有，四方面同时被创造。可创造的过程当中，那你从无中生有，从一点开始创造出来以后，它就开始扩张。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子能够形成像有你我这样子的生命呢？显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像地球这样子一个固态的行星可以居住，是吧？然后我们需要有这个行星呢，我们需要有光，是不是？光要从太阳来，是不是？所以这宇宙当中你一定要有星，要有恒星，要有行星，然后才可能像有人这样生存，是不是？那就算有这样子的环境以后，人的话身上要有很重要的成分呢，要有碳，我们要有氢，要有氧，要有硫，要有磷，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成分。那这些成分如何来产生呢？我就发现整个宇宙单单有能量变成质量是不够的，有能量变成质量以后，在这个宇宙扩张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要调整，调整好了以后，这宇宙当中才可能像有你我这样子的高等的生物能够存在。这两个呢，一个叫做能量密度，一个叫质量密度。我用怎么样来解释比较容易了解？大家有没有看过兰州拉面的表演？一个面团啊，最好兰州拉面师傅这样，这叫一扣哈，二扣，一扣两条，二扣四条，三扣八条，四扣十六，三十二，六十四，128，256，512，你继续往下拉哈。世界记录多少的话，大家知道不知道？8000多条。8000多条，最后拉出来以后呢，每一条细到可以穿针孔。他说：“哇，那真了不得啊！”有两样事情，是不是有两个参数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这个面团一定要调得刚刚好，是吧？不能太浓，不能太稀。太浓呢，拉不开来；太稀呢，一拉就断了，是不是？这就表示说，原来你那团物质里面，你的这个质量要刚刚好，浓度要刚刚好，这就叫做质量密度。你将这个宇宙要扩张开来的时候，能够产生像有恒星、有行星这样子环境化，你原来的密度要刚刚好调得好。第二个呢，我也试过去拉兰州拉面，因为我到兰州去服侍了几年，有几年时间，去了每年去2个礼拜时间去那边服侍，然后在当地的这一位弟兄呢，就当场展示给我看，他拉得很轻，他一拉他拉三十二条哈，32条一拉出来的话就往水里一丢。捞出来，可能是他就把那团哈，你来试试看，我说那看起来很简单，我一拉二四，嘣一拉就断掉了。拉近很重要，是吧？扩张嘛，所以你要将一团面团有两个参数很重要，第一个呢是它的浓度，第二呢拉出来的什么手劲，是吧？这就是它的能量嘛，拉开来手劲是它的能量。它原来的浓度，所以一个叫做质量密度，第二个叫做能量密度。可是非常非常惊讶的，整个宇宙从137亿年前开始到现在，要能够扩张到现在有人像这样子的高等的生命能够存在的话， 能量密度要调整到11的后面120个零分之一，质量密度要调整到10的60次方，就是1后面跟60个零分之一。你说这两个数字太抽象了，太抽象，我们就用实际的数字来跟大家计算一下吧。我刚有个跟大家有分享到说，整个宇宙当中有多少个原子？10的80次，对不对？所以你要精益到调整到10的60次方是60次方分之一的话，就表示整个宇宙在调整到最多误差不能超过多少？10的80次除上10的60次，对不对？因为它的误差不能超过10的60次方分之一嘛。好，你两个数字一除了以后，就表示你整个宇宙在创造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误差不能超过10的20次方那么多原子嘛。了解吗？能不能了解？可以哈，我看看要再点头，要点头我才可以计算呀。那我再讲一遍，再讲一遍。整个宇宙呢，整个宇宙的这个能质量的密度哈，就你那团面团哈，要调到好，你面粉不能多加了太多，也不能放了太少，是吧？所以你面粉呢，要调整到多少呢？精准到程度呢，是10的60次方分之一呢？那我就看，然后整个面团大概多少，我可以要调整，能够多加多少，减少多少，然后我这个浓度呢才调得刚刚好。对于宇宙来讲的话，整个宇宙呢，总共有10的80次方那么多的原子嘛，哈。可它的精准呢，误差程度不能超过10的60次方分之一的话，就表示有十不能多的10的20次方那么多的原子，或少于那么多原子嘛。那10的20次方那么多原子究竟有多少呢？我去算了一下，针头的十分之一，一个针头的十分之一，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如果多一粒针头，少一粒针头，你我就不可能存在。宇宙有没有意义？宇宙有没有设计？懂不懂？再讲一遍。整个宇宙在创造之初，就像那团面团里面，你撒多点面粉少点面粉都不行。整个宇宙创造之初，如果你多加了一粒针头，扣掉了一粒针头那么点点质量，整个宇宙在扩张的过程当中，你我就不可能存在。这宇宙有没有一个创造者？这宇宙有没有一个设计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是如此精妙的设计，1978年 Arnold Penzias 这位诺贝尔的物理奖得主不得不惊叹，说到天文学灵魂到一个独一的事件，就是宇宙从无当中创造出来的，必须要精密的平衡才能有生命的存在，这背后必须要有一个计划，或者可以讲是一个超自然的计划吧。对科学家来讲的话，他当然不能讲神了。物理学家来讲的话，神是在物理领域以外的嘛，哈，所以他只能讲说超自然的。这位诺贝尔奖的得主最后做的结论，必须就先要有一个超自然的计划吧。Arnold Penzias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学物理的人比较熟，可是另外有一个大家可能听过，这位有没有听过霍金？ Stephen Hawking 他曾经讲，在他的一本著作上说，宇宙为什么会如此的开始，实在是很难解释的，除非真的是有一位神特意要创造像我们这样子的人类。我特别说明哈，霍金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不得不做出来这样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物理的结论。 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讲圣经，是不是？当我们回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深的回思？第一个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在所有文化当中，只有基督教跟犹太教所用的旧约圣经里面有用这个字，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让我用希伯来文念读遍给大家听。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ha'aretz。 Bereshit 起初， bara 从无中去创造出来的， Elohim et hashamayim veha'aretz 创造天，创造地。 bara 这个字是从无中创造有的，才叫做创造。在各个文化当中都有像开天辟地，盘古开天辟地类似的神话传说，可是通通不是从无中创造有。唯有在基督教犹太教的圣经里面讲到从无中创造有的这位神，不单单从无中创造了有，还创造这宇宙当中特别的精密的调整设计，让人能够存在。我们刚刚读到诗篇第八篇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好吗？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以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宇宙很大，人看起来好像很渺小，可当我们看到整个宇宙是如此精妙的设计调整，人才可以存在的时候，我们来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浩瀚的宇宙是神精密的设计，才可能有你我生命的存在。浩瀚的宇宙多了一粒针头，少了一粒针头的物质，你我就不存在了。什么叫做永恒的爱？永恒不能靠嘴巴讲的，永恒不是在这时间以内的，永恒不是宇宙是永恒，宇宙不是永恒，宇宙有一个开始。什么是永恒？是在宇宙以外，将这宇宙从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这位才是永恒。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您所要追寻的是永恒的爱吗？若这永恒的爱的来源不是永恒，你怎么知道你有永恒的爱呢？若这位爱的来源不是这创造宇宙，将宇宙从无中变成有的，在时间与空间以外的这位的话，怎么能够叫做永恒的爱呢？我很爱我的妻子，我很爱我的孩子，我三个女儿，老大还30了，我非常的爱他们三个女儿。我很希望我能够对他们讲说，我爱你到永恒，可能吗？我说我爱你到永恒，可是有一天我会不在呀，我不是永恒的。什么才是永恒？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掌握住的是这位在这时间空间以外，将这时间与空间，这能量与质量，这宇宙带出来的，能够精密的设计，让你我能够在里面存在的这一位才是永恒。什么是创造？创造不是用现有的物质去制造出来另外一样东西，这不叫创造。 创造是从无中生有的才叫做创造。无中生有的这位是这位永恒的创造主。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接下来我们看到接下来两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说那这样子，神设计了那么精妙的宇宙，然后能够让人这样子的生命能够存在，那究竟人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刚刚讲到是有可能有生命，第二呢，接下来呢，要有一个环境能够让这个生命能够生存，是不是？我们生下来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的小孩子，这小孩子呢，有了生命了，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不把它放在保温箱里面，如果我们不把它保护好，每三个小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每两个小时就要去喂它一次，没有去喂它，没有把它抱了温暖的话，这孩子能不能成长？不可能生存。所以有了生命可能的存在，还要怎么样？要有一个环境让这生命能够在里面生存，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我们刚看到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天，然后还有呢很重要的地，我们所看到的天很伟大，然后这地呢是神更精密的创造。我们看到地上面有大气，若是没有这些大气层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生存超过两分钟。所以当太空人要到太空漫步的时候，一定要穿上什么？我们叫太空衣。我们在太空中心我们叫 EVA suit。 太空衣的设计者，这个资料的设计者呢，是有一位叫做唐星元博士。唐星元博士最高最后他在退休之前做到我们詹森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是唯一华人做到这样的地位。唐星元博士差不多16年前回天家，这是他所说的话，人家访问他说，他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仅仅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还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也就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和带领，我今天才可以能够有这样点小的成就。大家说你怎么知道唐星元博士？因为唐星元博士是我们教会的会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为牧师，16年前回天家的时候，我还在他的追思礼拜，追思礼拜太空中心非常的郑重，派了有一架战斗机 F-16 的战斗机，带了一面美国的国旗，在战斗机从太空中心上面飞过，然后将那面美国的国旗带回来，附在他在的棺木上面。所以唐星元博士是美国的国旗副官国葬。唐星元博士他是我们的会友。我们看到月亮上面坑坑巴巴的，是不是有很多陨石坑？为什么地球上面没有？如果地球上面没有我们这样的大气层的话，一样也跟月亮一样。所以我们随时，今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是因为有这个大气层的保护，偶尔有一个陨石经过的时候，在2013年在俄国的上空，西伯利亚上空有一个陨石经过，还没有 真正撞击到地面上，经过的时候产生的音爆将地面上的窗子玻璃窗震破，在地面上造成了将近上千的人受伤。那个陨石本身还没有撞击到地上，因为有大气层的保护，有木星的保护。木星是一个很大的行星，在地球以外。我们在大概1995年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彗星 经过木星的时候呢，因为木星很大的重力将木星将这个彗星呢瞬破碎成一片片的碎片，那这一片片碎片呢就一个一个都撞击到这木星上面去，等到它再转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哇，这上面原来就撞上去的一块一块的疤纹，那每一块疤纹都比地球还要大。所以换句话讲，如果那个时候那个彗星任何的一片撞在地球上面呢，我们今天晚上不必讲科学与信仰哈，统统不在了。地球的轨道在内侧，木星的轨道在外侧，因为木星非常大非常重，就好像太空吸尘器一样，将在太阳系里面的这些很多的卫星呢吸走了，撞击到木星上面去，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所造出来的照片。若没有一个很大的木星，很重的木星在地球的外围保护地球的话，在地球上面你我能够生存的机会不大。诸如此类啊，我再讲一个吧。地球如果距离太阳再近 5%， 所有地球上面的水全部变成蒸汽。地球若离太阳再离开 5%， 所有地球上的水通通结成冰，你我也不存在。我们将这些所有的因素通通加起来，通通算起来的时候，发现整个像有地球这样的环境，在这宇宙当中要有这样的地球环境，它的几率差不多10^215次方分之一。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一个抉择，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说我不相信有一位创造者，这些都刚刚好是碰巧，不过是豁然率几率当中的碰巧而已，你可以有这样子的选择。你也可以另外一样选择，你说我看了这样子的数据，我们相信的确宇宙有一位爱我们的创造者。你不相信有创造者的无神论，不过是一种信仰。我们相信有位创造者也是一个信仰，可是无神论的信仰要比我们要非常的坚定到10^215次方，那么信仰坚定的程度才可以信得下去。所以换句话讲，你要相信无神论，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你才相信得下去。你要非常的坚定，要10^200多次方那么像强的信仰信心的程度，才相信得下去没有一位设计者。创造有没有目的呢？宇宙有没有目的呢？人有没有目的呢？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接下来就讲到人的目的了。人有没有目的？我们刚刚讲到说，神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他们，他造他们有男有女，并且派他们来管理在地上的所有的一切。那您可能说，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那大概所以有人把神想象成一个白胡子老公公嘛啊。既然神是按照他自己形象造人的话，所以神是不是也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两个耳朵？是不是？猴子是不是也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两个耳朵？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人说猴子按照神的形象所造？那 那猴子跟人很像啊。所以神的形象是什么？什么叫做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神的性格，神的形象是神爱人能够无私的爱，能够舍己的爱。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为人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牺牲自己的爱。人像神，有神的形象在人里面，所以人与猴子有点不一样。让我解释一下。我们知道猴子也有猴群的社会，猴群的社会里面也有猴王。猴王是怎么样产生的？是不是投票选举？您说您黄牧师你在开玩笑了，猴子怎么会投票选举选猴王呢？那猴王怎么选出来的？怎么样打出来是吧？老猴王死了，年轻一代公的猴子呢就开始打是吧？有时候打几天几夜，就这群猴子里面终于打出来有一个公的猴子，最强壮的，打胜了所有的公猴，所以他就成了猴王。成了猴王以后呢，平常经常观察到的有一件事情，新猴王一产生以后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就是将所有不是他所生出来的小猴子的脖子给他拧断。那我听到好几个嗯啊，我听到好几个说哎呦好残忍啊。哎，你为什么会这样讲？猴子为了要保持他的后代，他的血统的正统，将不是他所生的小猴子脖子给拧断，你为什么说好残忍？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什么？猴子是对自己仁慈啊。猴子将不是他所生的这些小猴子脖子给拧断，所以他其他的小猴子不会跟他所生的小猴子来竞争啊，有什么错呢？你为什么说很残忍？人跟猴子一样不一样？人里面有神的形象，人里面有神的形象，所以可以舍己为人的爱。人里面有神的形象，虽然不是自己生的孩子，你也会爱他。人里面有神的形象，所以才有什么叫做道德。人里面有神的形象，所以才会说为什么自私是不对的，要不然自私是天经地义，是不是？所以人是神所造，有神的形象，在这地上作为神的代表。神设计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宇宙，在宇宙当中有个精心设计的地球，将这人成为他的代表放在这地球上，让我能够仰望天空来追寻什么是永恒的爱。什么是永恒的爱呢？什么使我能够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高处吗？是低处吗？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什么是永恒的爱？唯有这位永恒的创造者才能给你我有这永恒的爱。有人问说，那科学家相不相信神呢？我给大家看这五位科学家，很快哈，看过去。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尔、巴斯克、科尔文，这五位有个共通的特色是谁？是什么？知道不知道？有个共通的特色，五个物理的单位是他们所设的。牛顿是什么的单位？ 力的单位，马克斯威尔 max 是什么单位，电磁场的单位，法拉第是什么单位，电容的单位，科尔文是什么单位，温度的单位，我还漏了一个谁啊？巴斯克是什么单位，气压的单位。所以这五位是整个现代科学的鼻祖了，奠基者了。这五位现代科学的奠基者另外还有个特色，共同之处是什么，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科学家相不相信有神呢？因为我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这边就讲尽快一点吧。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很多有物理的定律在宇宙当中，神所创造的宇宙也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定律。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享这四个属灵的定律。第一个定律，神爱你并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的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神的计划，神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个丰盛的生命不见得是不会面对艰难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却是面对艰难你却有把握，你知道谁在掌管明天。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了解这个目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中国人最不喜欢听这个字，你说我有罪，我哪有罪呢？我不杀人不放火，我不偷不抢，我哪有罪？可是大家有点误解，罪刚刚讲的偷抢杀人放火，小罪吗？哦，你说撒点小谎了，这些都是罪行啊。会有罪行的话，这表示在最后有一个什么，有罪性，是不是？什么叫做罪性？人因有罪与神隔绝，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与他神为他生命的计划。什么叫做罪性？我用一句俗语来讲，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了解。我们中国人当年有一句话说，我是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听过吧？和尚打伞，伞一撑起来天看不到了，是吧？所以无天嘛，是吧？天还在不在？天还在啊。和尚有没有头发？没头发叫无法嘛，啊，这叫无法无天嘛，啊，那和尚没有头发，头光光的，对，亮亮的，他就把那个亮亮的光头想当别人的天哦。所以什么叫做罪性？罪性就是人自己要当自己的神，这是小罪人。大罪人呢，人不单单要当自己的神，还要当别人的神，这叫大罪人。你说今天还有没有神呢？哎，有啊，你到北朝鲜去看有没有一个神呢？哦，他要当所有的人神呢，所有北朝鲜所有人神他都要当别人神呢。有人说，哎呀，我们没有那么大罪啦，不要讲，把我们讲那么坏。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啦。一男一女在谈恋爱的时候卿卿我我，一结婚了以后怎么吵了不可开交呢？为什么？一个屋顶下不能有两个神，一个男神一个女神，两个人都想当神嘛。最后怎么样子夫妻的可以和睦呢？怎么样？你也不要当神，我也不要当神，好不好？我让真神来当神，我们让真神当我们的神，我们要想当我们自己的神呢，这就叫做罪性。什么叫做罪性？所有的罪行通通是从这里出来的。罪性就是人想当自己的神，拒绝真神在我们的心中，拒绝真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 神创造人是要让人能够与他一起享受在他一起同在的喜乐与爱，可是人自己因为他自己的任性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以致与神隔绝。所以人因有罪与神隔绝，是因为人自己要当自己的神，所以与神隔绝，不是神隔绝我们呢，是我们隔绝神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经验神对我们的爱和为我们生命的计划。因此人与神当中有如深渊隔绝，可人还是想用很多的方法去寻找神呢。神人想用善行啊，用宗教了，用哲学了，用道德了，甚至用宗教了，甚至用基督教了，都没找到，都掉在深渊里面。第三律，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向人宣告神如何爱人。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在他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到赦免。第四律，我们刚刚讲到，一直到讲到这样子，这样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啊。神爱世人呢，那是世人呢，跟我们什么关系呢？第四律讲到说，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和生命的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够经验神的爱，并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承担了我们罪，所以我们就不再沉沦，不再与神隔绝。经由他，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我经由他，我们能够与这位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耶稣基督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人中复活，证明了他是那位真神的儿子，升天，今天在上帝的右边，聆听我们的祷告，聆听我们的祈求。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今天开始就能够与这位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将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来读，用世人改成我，我来读一次，我有很大不同的体会。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爱我，甚至赐下的独子给我，叫我不至于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我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经历这样子的生命。我上面画了两个圈圈，代表两种生命。在左边的是你自己掌管你自己的生命，在你自己生命的宝座上面做神做王。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以外，在你生命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混乱不安，你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的，你不知道人生究竟有什么永恒的目的。在这右边的圈圈代表了另外一种生命，你自己从你自己生命的宝座上面退下来，邀请耶稣基督在你生命的宝座上面，邀请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的人生充满意义与目的，你的人生充满平安与喜乐。请问您希望有哪一种生命呢？ 我在这边向大家有个邀请，我先把这边打出来，这个祷告放在上面，让每一位您先看过。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我特别在这边跟他解释，我讲了大半堂都在讲物理，是不是？我在跟大家讲的是证据，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不是因为冲动，而是真的在这个时候做一个你人生的抉择。如果愿意的话，你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你是不是愿意说，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谢谢主耶稣，上帝唯一的儿子爱我并为我舍命，以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您愿意今天晚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所以等一下我有向各位向您有一个邀请，我们请我们每一位，除了我们的长老与牧师以外，我们每一位都闭起眼睛来，好不好？为什么闭起眼睛来？我们尊重其他人，好不好？因为我们中国人看了别人都看看别人，你有没有举手，我有没有举手，不要看别人，我们不看别人，尊重别人，闭起眼睛来。当我们闭起眼睛来的时候，我邀请您，您愿意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的话，您就举一下手，请大家闭起眼睛来，好不好？不要看别人，请大家闭起眼睛来。如果今天晚上您愿意来做这样子的抉择，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他进入到你生命当中，掌管你的一生，你今天晚上就能够知道你人生的意义与目的。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谢谢，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谢谢。如果你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接受他赦免你的罪，让你今天晚上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认识这位真神，请你很快的举下手，举起来以后就放下，看到了，谢谢，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我们在最后一次的邀请，如果今天晚上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你一生一世能够享受到丰盛的生命，一生一世能够经历那永恒的爱，请你举下手，我们为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你今天晚上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看到了，放下。好，让我们接下来我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讲一句，请大家跟着我讲一句，我们信徒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谢谢主耶稣，上帝的唯一儿子爱我并为我舍命，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抬起头来，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恭喜在刚刚有举手的将军有十来位，我们恭喜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你就有一个新的身份，因为神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今天晚上您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你在天上的爸爸，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请问您的身份是什么呢？王子与公主，是不是？今天晚上恭喜大家，您成为王子与公主。我是神的仆人，是来服侍大家的。今天晚上，谢谢大家。